其高祖神武皇帝姓高，名欢，字贺六浑，渤海郡条县人。六世祖高颖曾任晋朝玄徒太守。高颖生高庆，高庆生高泰，高泰生高胡，三代都在慕容氏手下做官。到慕容宝失败时，国家大乱，高胡率领部众归附北魏，任右将军。高胡有四个儿子，第三个儿子高密在北魏做官，官至侍御史，因犯法被流放到怀朔镇。高密生父亲高树生，性格通达直率，不经营家业，住在白道南边，多次出现赤光紫气的异常现象，邻居们认为奇怪，劝他搬家躲避。父亲说怎么知道这不是吉兆，依旧安然居住。等到神武帝出生时，母亲韩氏去世，由姐姐的丈夫镇玉对魏景抚养。神武帝因几代都居住在北部边境，所以熟悉当地习俗，于是与鲜卑人相同。长大后深沉有大度，轻视财物，看重世人，被豪侠们尊崇。眼睛有金光，长头高颧骨，牙齿白如玉，从小就有英雄豪杰的气概。家境贫困，等到娶了武明皇后才有马，得以在镇上担任队主。镇江辽西人段长常惊叹神武帝的相貌，对他说，你有济世安民的才能，终究不会白过，于是把子孙托付给他。等到显贵后，追赠段长为司空，提拔他的儿子段宁并任用。神武帝从队主转为韩使，曾乘一马经过剑心，云雾白天昏暗，雷声跟随，半天才停止，好像有神灵呼应。每次走在路上，往来没有风尘之色。又曾梦见踩着众星行走，醒来后心中暗喜。担任韩使六年，每次到洛阳给令史麻祥当差。麻祥曾给神武帝肉吃，神武帝生性不站着吃东西，坐着进食。麻祥认为他怠慢自己，打了神武帝40下。等到从洛阳回来，倾尽家产结交宾客，亲戚故有奇怪的问原因，回答说，我到洛阳看到宿卫与邻军相继焚烧领军张仪的住宅，朝廷害怕他们作乱而不追问，政治如此，事情可想而知，财物岂能长久保有，从此有了澄清天下的志向。与怀朔省市云中人司马子如、秀容人刘贵、中山人贾显志成为奔走之友，怀朔护曹使孙腾、外宾使侯景也相互结交。刘贵曾得到一只白鹰，与神武帝及狱警蔡俊、子如、贾显志等人在沃野打猎，看到一只赤兔，每次捕捉就逃走，于是追到远处的沼泽，沼泽中有茅屋，正要跑进去，有狗从屋中出来咬他们，鹰和兔都死了。神武帝发怒，用响箭射狗，狗死了。屋中出来两个人，紧紧抓住神武帝的衣襟，他们的母亲双目失明，拄着拐杖呵斥两个儿子说，为什么触犯贵人，拿出瓮中的酒煮羊招待客人，于是自称善于暗香，挨个摸众人说都富贵，但指挥都由神武帝。又说司马子如历任显位，贾显志不得善终，饮完酒走出几里路返回再访问，则原本无人居住，原来不是凡人，从此众人更加尊敬其意。孝昌元年，柔玄镇人杜洛周在上古造反，神武帝于是与志同道合的人跟从他，认为他行事丑恶，私下与狱警段荣、蔡俊图谋除掉他，没有成功而逃跑，被杜洛周的骑兵追赶。文襄帝和魏永熙后都年幼，武明后在牛背上抱着他们，文襄帝多次从牛背上掉下，神武帝拉弓要射他以决断，武明后呼喊段荣求救，依赖段荣跳下牛背抱起他，才免于射杀，于是投奔葛荣，又逃到秀容归附尔朱荣。此前刘贵氏奉尔朱荣，极力称赞神武帝的美德，至此才得以相见。因神武帝面容憔悴，没有被他看中，刘贵于是为神武帝更换衣服，再次求见，于是跟随尔朱荣到马厩，厩中有恶马，尔朱荣命他剪马毛，神武帝不加羁绊就剪，马竟然不踢不咬，剪完站起来说，驾驭恶人也像这匹马一样。尔朱荣于是让神武帝坐在床下，平退左右询问时事。神武帝说，听说宫有12山谷的马，按颜色分群，这究竟要做什么用？尔朱荣说，只管说你的想法。神武帝说，现在天子愚弱，太后淫乱，宠臣专权，朝政不行。 平民宫的雄武乘机奋发，讨伐郑衍、徐和而清除皇帝身边的小人，霸业可举手而成。这是贺六魂的想法。而朱荣非常高兴，从中午谈到半夜才出来，从此每次参与军谋。后来跟随尔朱荣迁移占据滨州，到达扬州一人庞苍鹰那里，停在圆形草屋中。每次从外回来，主人远远听到行动声震动地面。庞苍鹰的母亲多次见到圆形草屋上赤气冲天。又庞苍鹰曾晚上想进去，有青衣人拔刀呵斥说，为什么触犯王？说完不见。开始以为奇异，秘密窥视。只见赤蛇盘绕在床上，于是更加惊异。于是杀牛分肉，厚礼供奉。庞苍鹰的母亲请求让神武帝做义子，等到得志后，把他的住宅作为府地，号称南宅。虽然门向开阔，堂宇华丽，但原来住的圆形草屋用石粉涂抹，保留而不毁坏，到文宣帝时成为宫殿。不久，尔朱荣任命神武帝为亲信都督。当时北魏明帝痛恨郑衍、徐和，被林太后逼迫，不敢制服，私下让尔朱荣举兵进京。尔朱荣以神武帝为前锋，到达上党，明帝又私下诏令停止。等到明帝突然去世，尔朱荣于是进入洛阳，将要篡位，神武帝觐见恐怕不听，请求柱相占卜，柱相不成，于是停止。孝庄帝即位，因制定策略的功勋，封同低伯。等到尔朱荣攻打葛荣，令神武帝劝降贼中另外称王的七人。后来与邢台余晖在泰山击败杨侃，不久与袁天穆在济南击败邢镐，多次升迁至第三镇人酋长。曾在尔朱荣帐内，尔朱荣曾问左右说，一天没有我，谁可以主持军队？都说尔朱兆。尔朱荣说，这只能统帅三千骑兵回去，能代替我统帅众人的只有贺六魂。于是告诫尔朱兆说，你不是他的对手，终究会被他儿子穿鼻子。于是任命神武帝为晋州刺史。于是大肆搜刮，通过刘贵贿赂尔朱荣的左右要人，完全得到他们的心意。当时州库的公缴无缘无故自己冥想，神武帝感到奇异，不久孝庄帝杀了尔朱荣。等到尔朱兆从晋阳将要举兵赴洛阳，召神武帝。神武帝派长史孙腾以降蜀、焚湖想要造反为由推辞，不能离开。尔朱兆怨恨他。孙腾回来复命，神武帝说，尔朱兆举兵犯上，这是大贼，我不能长久侍奉他。从此开始有图谋尔朱兆的计划。等到尔朱兆进入洛阳，抓住孝庄帝北去。神武帝听说后非常震惊，又派孙腾假装祝贺尔朱兆，趁机秘密侦查孝庄帝的所在，打算劫持以举义，没有成功。于是写信小谕尔朱兆，说不应抓住天子而让海内承受恶名。尔朱兆不听从，杀了孝庄帝，而与尔朱世龙等人立长广王元业，改年号建明，封神武帝为平阳郡公。等到费野头和窦凌不翻进入秀容，逼近晋阳，尔朱兆征召神武帝。神武帝准备前往，贺拔烟过儿请求慢行，以使他疲惫。神武帝于是前往并窦留，以和尚没有桥为由推辞，不能渡河。不翻军事强盛，失败逃走。起初孝庄帝杀尔朱荣时，知道他的党羽必有叛逆阴谋，于是密令不翻袭击他的后方。不翻击败尔朱兆等人后，兵势日益强盛，尔朱兆又向神武帝求救。神武帝内里图谋尔朱兆，又担心不翻以后难以铲除，于是与尔朱兆全力击败不翻，不翻战死。尔朱兆深深感激神武帝，结拜为兄弟。当时尔朱世龙、尔朱杜律、尔朱彦博共同执掌朝政，尔朱天光占据关右，尔朱兆占据滨州，尔朱仲远占据东郡，各自拥兵暴虐，天下人以此为苦。葛荣部众流入滨州，四周的20多万人被气胡欺凌压迫，都无法生活。大小26次反叛被诛杀了一半，仍然像草寇一样不断作乱。尔朱兆对此忧虑，问计于神武帝。神武帝说，六镇反叛残余不可全部杀死，应选王素来信任的心腹之人，私下派他去统帅。如果有犯法的，治其统帅的罪，这样被治罪的人就少了。尔朱兆说，好，谁可以去呢？ 贺拔允当时在座，请求让神武帝去。神武帝用拳打他，打断他一颗牙齿，说当年天柱时，奴仆们像鹰犬一样听从处分。现在天下安排在于王，而阿居尼、贺拔允的字敢诬陷上级欺罔君主，请杀了他。而朱昭认为神武帝忠诚，于是把任务交给了他。神武帝因为尔朱昭醉了，担心他醒来后可能产生怀疑，于是出来宣布受命统帅州镇军队，可到汾东集合听令。于是在阳曲川建立军旗，部署部队。有来军门投靠的，穿红色金袍，自称是耿阳一族，愿意在左右效力。询问他以力大闻名，曾在滨州市集上掐死过人，于是任命为亲信。士兵们一向厌恶尔朱昭，而喜欢神武帝，于是没有不来的。没过多久，又派刘贵向尔朱昭请求，以滨州四周连年霜旱，降户挖黄薯当饭吃，都面无人色，只是污损国土为由，请求让他们到山东旧时，等温饱后再安排。尔朱昭听从了他的建议。长史慕容绍宗进谏说，不行，现在四方纷扰，人人怀着一心，何况高公雄才大略，又掌握大军，将不可控制。尔朱昭说，我们有过香火虫事，有什么可担心的？慕容绍宗说，亲兄弟尚且难以相信，何况香火之事。当时尔朱昭左右已经接受了神武帝的贿赂，于是进谗言说慕容绍宗与神武帝有旧怨，尔朱昭就囚禁了慕容绍宗，并催促神武帝出发。神武帝于是从晋阳出府口，路上遇到尔朱荣的妻子湘郡长公主从洛阳来，有300匹马，全部夺走交换。尔朱昭听说后释放慕容绍宗询问，慕容绍宗说还是掌握中的东西，于是亲自追赶神武帝到达襄垣。正逢漳水暴涨，桥梁冲坏，神武帝隔着水拜谢说，之所以借公主的马，没有其他缘故，是为了防备山东的盗贼。王听信公主的话，亲自前来追赶，现在渡河而死，在所不辞，但这些人就会叛变。尔朱昭说自己没有这个意思，于是亲马过河，与神武帝坐在帐幕下表示歉意，于是把刀递给神武帝，伸头让他砍自己。神武帝大哭说，自从天柱去世，贺六魂还有什么依靠，希望大王千万岁，已尽我的力量，现在旁人挑拨离间到此地步，大王怎么忍心再说这样的话。尔朱昭把刀扔在地上，于是杀白马盟誓，结为兄弟，留宿夜饮。狱警埋伏壮士要抓尔朱昭，神武帝咬臂制止说，如果杀了他，他的党羽必定逃回聚集，军队饥饿，马匹瘦弱，不能相抗，如果英雄崛起，那么危害更厉害，不如暂时放过他。尔朱昭虽然勇猛敏捷，但凶恶狡猾，没有谋略，不值得图谋。第二天，尔朱昭回营，又召神武帝。神武帝准备上马前往，孙腾拉住衣服才停下，隔着水大骂，尔朱昭骑马奔回晋阳。尔朱昭的心腹念贤带领降户家属另外扎营，神武帝假装与他友好，看他的佩刀，趁机取来杀了他的随从，全部解散。于是士兵们都高兴，更加愿意归附。当初北魏真君年间，内学者奏报上党有天子气，说在湖关大王山，太武帝于是南巡以压制他，堆砌石头做3个封丘，斩断北面的凤凰山以毁坏其形状。后来上党人在晋阳居住的被称为上党方，神武帝实际居住在那里。等到这次出行，住在大王山，60天前进，将要出府口时加倍约束，一丝一毫都不许侵犯。将要经过麦地，神武帝总是下马步行牵马，远近听说此事，都称赞高仪同带兵严整，更加归心。于是前行驻扎在邺城北，向相州刺史刘旦求粮，刘旦不给，有军营租米，神武帝自己取用。魏晋太元年2月，神武的军队驻扎在信都，高前封龙之打开城门迎接，于是占据了冀州。这个月，尔朱度律废黜原业，拥立节敏帝，他想笼络神武，3月就禀告节敏帝，封神武为渤海王，征召他入朝觐见，神武推辞了。4月癸4日，又加封神武为东道大行台第一镇人酋长。庞苍英从太原来投奔，神武任命他为行台郎， 不久又任命他为安州刺史。神武自己前往山东，休养士兵，修缮铠甲，禁止军队侵扰掠夺，百姓都归心于他。于是伪造了一封书信，硕尔朱兆要把六镇的人配几契胡作为部曲，众人都很忧愁。又伪造了滨州的符节，征兵讨伐部落基，征发了10000人准备派遣，孙腾、玉璟假装请求留下5天，这样反复了多次。神武亲自送到郊外，流着泪握手告别，众人大声痛哭，哭声震动大地。神武于是开导他们说，我和你们都是失去故乡的客居之人，情谊如同一家，没想到上面这样征召我们，直接向西走已经会死，延误军期又会死，配给契胡人又会死，怎么办？众人说，只有造反了。神武说，造反是紧急的计策，必须推举一个人为主。众人愿意拥戴神武。神武说，你们这些乡里人难以管束，没看见葛荣吗？虽然有100万之众，但没有刑法，最终自取灭亡。现在以我为主，应当与以前不同，不能欺负汉人，不能违犯军令，生死由我决定，这样才行。如果不这样，我不能被天下人取笑。众人都叩头，生死听从命令。神武说，如果不得已，明天杀牛犒劳士兵，说明讨伐尔朱兆的意图。丰隆之进言说，这是千载难逢的时机，普天之下都很幸运。神武说，讨伐逆贼是顺应天道，拯救时局是伟大的功业。我虽然不勇武，但以死继之，怎敢推让呢？六月庚子日，在信都起义，但还没有公开背叛尔朱氏。等到李元忠和高乾平定殷州，斩了尔朱羽生的头来拜见，神武拍着胸口说，今天造反的决心定了。于是任命李元忠为殷州刺史。这时军威已经大振，于是上表列赎尔朱氏的罪状。尔朱世龙等人将表彰压下不通报。八月，尔朱兆攻陷殷州，李元忠来投奔。孙腾认为朝廷隔绝，不临时立一个天子，那么众人的期望就没有归属。十月壬寅日，尊奉张武王元荣的儿子渤海太守元朗为皇帝，年号中兴，这就是废帝。当时尔朱度律、尔朱仲远的军队驻扎在晋阳，尔朱兆与他们相会。神武采用窦泰的计策，使用反间计，尔朱度律、尔朱仲远不战而回。神武于是在广阿击败了尔朱兆。十一月，攻打邺城，相州刺史刘旦环城固守。神武堆起土山，挖掘地道，常常立起大柱子，然后一下子烧掉他们，城墙陷入地下。麻祥当时任汤阴令，神武叫他麻都，麻祥惭愧地逃走了。永熙元年正月壬午日，攻克邺城，占据了他。废帝晋封神武为大丞相、柱国大将军、太师。这时青州建议大都督崔灵真、大都督耿祥都派使者归附，行汾州市刘贵弃城来投降。闰三月，尔朱天光从长安，尔朱兆从滨州，尔朱度律从洛阳，尔朱仲远从东郡，一同会师于邺城，军队号称20万，沿着环水扎营。节敏帝任命长孙承业为大行台，总督各路军队。神武命令丰隆之守邺城，自己出兵驻扎在子墨。当时马匹不到2000，步兵不到3万，众寡不敌，于是在寒陵不成援阵，连接牛驴来堵塞退路。于是将士都抱着必死的决心，四面出击攻击敌人。尔朱兆则被神武背叛自己。神武说，本来我们同心合力，共同辅佐王室，现在天子在哪里？尔朱兆说，永安帝冤害了天柱将军，我是在报仇。神武说，我过去亲耳听到天柱将军的计谋，你当时在门前站着，怎么能说他没有反心呢？况且君主杀臣子，有什么仇可报？今天情谊断绝了。于是交战大败尔朱兆。尔朱兆对着慕容绍宗捶胸说，没有用你的话才到这种地步。准备轻装逃跑，慕容绍宗调转旗帜，吹响号角，收拢散兵，整肃军容后向西进发。高继士带领7名骑兵追击，越过野马岗，与尔朱兆相遇。高昂望不见他们，哭着说，我弟弟死了。夜深时高继士回来，血染满了袖子。胡思春兼程先行，占据了河桥。当初 普泰元年十月，岁星、寅祸、震星、太白星聚集在资秀、申秀，颜色非常明亮。太史占卜说，应当有王者兴起。这时，神武在信都起兵，到这时击败了尔朱兆等人。四月，胡思春捉住尔朱天光、尔朱杜律，送到洛阳。长孙承业派都督贾显志、张欢进入洛阳，捉住尔朱世龙、尔朱彦博，斩杀了他们。尔朱兆逃往滨州，尔朱仲远逃往凉州，死在那里。当时凶恶的蛀虫已经除掉，朝廷庆祝喜悦。当初交战的前一个月，张武人张绍在夜里忽然被几个骑兵带着乐城来到一个大将军面前，命令张绍做向导前往邺城，说辅佐受天命的人除掉残贼。张绍回头看，士兵多得无法估量，整齐迅速而无声，快到邺城时才放了他。到了交战那天，尔朱氏的军队看见阵外有兵马从四面合围，大概是神助。不久，神武到达洛阳，废黜节敏帝和中兴主，拥立孝武帝。孝武帝即位后，受任神武为大丞相、天柱大将军、太师、世袭定州刺史，增加封邑，连同以前的共15万户。神武辞让天柱大将军的称号，减少5万户封邑。壬辰日，返回邺城，魏帝在潜伏山设宴饯行，握手告别。七月壬寅日，神武率军北伐尔朱兆。丰隆之说，侍中胡思春、贺拔胜、贾显志等人过去侍奉尔朱氏，全都反咬一口。现在他们在京城受到宠幸重用，必定会制造祸端。神武深以为然，于是把尔朱天光、尔朱杜律送还京师，斩杀了他们。于是从府口进军，尔朱兆在晋阳大肆抢掠，向北退保秀容、滨州平定。神武认为晋阳四面险要，于是建立大丞相府并定居在那里。尔朱兆到了秀容后，分兵把守险要，时常出来抢掠。神武扬言要讨伐他，出兵又停止了好几次，尔朱兆因此松懈。神武估计他会在年初举行宴会，派窦太率精锐骑兵突袭。一天一夜行军300里，神武率大军随后跟进。二年正月，窦太突然到达尔朱兆的营帐，士兵们因宴会而休息懈怠，忽然看见窦太的军队，惊慌逃跑，追击到赤红岭，击败了他们。尔朱兆上吊自杀，神武亲自前往厚葬了他。慕容绍宗带着尔朱荣的妻子儿女和剩余的部队据守乌突城，后来投降，神武因旧交的缘故对待他很优厚。神武进入洛阳时，尔朱仲远的部下都督乔宁、张子期从华台前来归顺，神武认为他们助长祸乱，而且多次反复都杀了他们。胡思春因此内心不安，于是与南阳王元宝聚，五位将军袁皮、魏光禄、王思正在魏帝面前构陷神武。舍人袁世弼又上奏说，神武接受敕命时大不敬，所以魏帝对贺拔岳有了二心。当初孝明帝时，洛阳有人用两片铜拔相击，有谣言说铜拔打铁拔，袁家是江墨。好事者认为二拔是指拓拔和贺拔，说这都是衰败的征兆。当时司空高前秘密禀告神武，说魏帝有二心。神武把信密封呈上，魏帝杀了高前。又派东徐州刺史潘少业秘密敕令长乐太守庞苍英，让他杀了高前的弟弟高昂。高昂先听说哥哥死了，用槊刺柱子，埋伏壮士在路上捉住潘少业，从袍领中得到敕书，于是来投奔神武。神武抱着他的头哭着说，天子冤枉杀害了司空，急忙派使者用白五幡慰劳他的家属。当时高前的次弟高慎在光州为政严厉凶猛，又放纵部下收受贿赂，魏帝派人取代他。高慎听说有祸，准备投奔梁朝，他的下属说，您家功勋卓著，一定不会兄弟相残。于是穿着破衣，推着鹿车回到渤海，遇到使者也来投奔。于是魏帝与神武有了嫌隙。阿志罗部落在正光以前经常称藩，自从魏朝多事以来都背叛了，神武派使者招纳他们，就归附了。此前诏书因寇贼平定，撤销了行台，这时因异族归降，又授予神武大行台相机处理事务。 神武赏赐他们粮食不薄，议论的人认为白白浪费没有好处。神武不听，安抚慰问如初。他们的酋帅土臣等人感恩，都听从指挥，救援曹尼，攻取莫齐受洛干，大获其用。河西费野头部落和斗灵伊利占据苦池河，凭借险要拥有部众。神武派长史侯景多次招降，都不听从。天平元年正月壬辰日，神武向西讨伐河西的费野头部落和斗灵伊利，消灭了他，把他的部落迁到河东。二月，永宁寺九层佛塔发生火灾，不久有人从东来，说海上的人都看见佛塔在海中，不久雾气升起就消失了。谈论的人认为这是天意，如果说永宁寺出现灾祸，魏朝不安宁了。飞入东海，渤海王应验了，魏帝已有意图。当时侍中丰隆之与孙腾私下交谈，丰隆之妻子去世，魏帝想把堂妹嫁给他，孙腾也不相信，他心中嫉妒丰隆之，把他的话泄露给胡思春。胡思春禀告了魏帝，又有孙腾带着兵器进入尚书省，擅自杀死御史，两人都逃来投奔神武，说魏帝在面前鞭打舍人梁旭。光禄少卿袁子干捋起袖子打他，对孙腾说，告诉你们高王，袁家的拳头就是这样。领军娄昭称病辞职回到晋阳，魏帝于是任命胡思春兼领军，分别设置都江及河南、关西各州刺史。华山王元志在徐州，神武派底真夺取了他的钥匙。建州刺史韩贤、济州刺史蔡俊都是神武的同道，魏帝忌惮他们，所以撤销建州来除去韩贤，派御史中尉齐俊查查蔡俊的罪过，任命开府贾显志为济州刺史，蔡俊拒绝了他，魏帝更加愤怒。五月，下诏说将要征讨吴地，征发河南各州的军队，增加宫廷宿卫，防守河桥。六月丁四日，秘密下诏给神武说，宇文黑塔自从平定秦隆以来，多有非分之求，倘若发生变故，需要筹划，但他的表彰还没有完全背离，进讨之事又显得仓促，于是召集群臣讨论是否可行。大家都说甲称难伐，内外戒严，一来防备黑塔的不测，二来可以威慑吴楚。当时魏帝准备讨伐神武，神武正在部署将帅，担心引起怀疑，所以有这个诏书。神武于是上表说，荆州连接蛮夷，靠近王畿，关陇依仗遥远，将有逆谋，臣现在秘密带领三万兵马，计划从黄河东渡。又派衡州刺史库迪干、瀛州刺史郭琼、汾州刺史胡律金、前五位大将军彭乐率兵四万，从他们的来围京渡河。派领军将军娄昭、象州刺史窦泰、前瀛州刺史姚雄、滨州刺史高隆之率兵五万，以讨伐荆州。派冀州刺史玉景、前冀州刺史高敖曹、济州刺史蔡俊、前侍中丰隆之率山东兵七万、突骑五万，以征讨江左。都约束所部，听候命令。魏帝察觉了他的变化，于是拿出神武的表彰，让群官讨论，想阻止神武的各路军队。神武于是召集在滨州的辽左，让他们广泛讨论，然后回奏表彰，仍以姓氏自明忠诚说，臣被宠幸的佞臣离间，陛下一旦产生怀疑，让臣犯下猖狂之罪，这是尔诸事实的救济。臣若不进城节节，敢辜负陛下，就让臣身受天灾，子孙灭绝。陛下若相信臣的赤诚，使干戈不动，那么一两个佞臣，希望斟酌罢黜他们。辛未日，皇帝又记录在京文武官员的讨论意见，来答复神武。派舍人温子生起草敕令，温子生犹豫不敢写。皇帝坐在胡床上，拔出剑变了脸色。温子生于是写了敕令说，先前拿出心血，远远地告知大王，深望彼此互相体谅，但不良之徒凭空生出离间。最近孙腾仓促前往你处，致使听到的人怀疑有异谋，所以派御史中尉齐俊详细申明朕的心意，现在得到大王的启奏，誓言恳切，反复思考仍然不能理解，以朕渺小的身躯遇到大王的武略，不费一刀一刃，安然成为天子。所谓生我的是父母，使我尊贵的是高王，现在如果无事背叛大王，图谋公讨， 那么让自身和子孙也如大王所示一样。皇天后土确实听到这些话，近来担心宇文作乱，贺拔胜响应他，所以戒严想与大王一起作为声援。宇文今天使者往来不绝，观察他的行为更无异常迹象。贺拔胜在南方开拓边境，为国家立功，想来无可指责。大王如果想分别讨伐，用什么借口？东南不臣服，为时已久，先朝以来置之度外，如今天下户口减半，不宜穷兵黩武。我既愚昧，不知道谄媚之人是谁，你可以列出他们的姓名让我知道。我听说库迪干对你说，原本想立一个懦弱的人为主，不想立这位年长的君王，使他难以驾驭，现在只需做15天的行动就可以废掉他，另立别人。这样的议论自然是来自你身边的功勋之人，怎么会出自谄媚之臣的口中？去年丰隆之背叛，今年孙腾逃走，你不治罪也不送他们回去，谁不责怪你？孙腾既然是祸害的开端，竟然没有丝毫惭愧畏惧。你如果侍奉君王竭尽忠诚，为什么不斩下这两人的首级送来？你虽然上表说要西去，却四路并进，有人想南渡洛阳，有人想东临江左。说出这些话的人自己都应感到奇怪，听到的人怎能不产生怀疑？你如果坚守忠诚，没有二心，安然住在北方，我在这里虽有百万大军，最终也没有图谋你的想法。你如果相信邪说，背弃道义，举旗向南进发，即使没有一兵一卒，我也要奋起空拳，拼死一战。我本来德行浅薄，你已经立我为帝，百姓无知，有人认为确实可行，如果被别人所图谋，就会彰显我的罪过。假如最终还是被你杀掉，遭受幽禁，侮辱粉身碎骨，我也毫无遗憾。
为什么呢？
你既然因德行被推举，因道义被拥立，一旦背弃德行，舍弃道义，那么过错就有归属了。本来希望君臣一体，如福气相合，没想到今天竟然分歧到这种地步。古语说，越人射我，笑着告诉他，我的哥哥射我，哭着告诉他。我既然亲近你，情同兄弟，所以扔笔拍胸，不禁叹息流泪。当初神武从京城准备北返，认为洛阳久经战乱，帝王之气已经衰尽，虽然有山河的险固，但土地狭小，不如邺城，请求迁都。魏帝说，高祖在河洛定都，作为永久的基业，经营制度到世宗时才完成。你既然对国家有功，应该遵守太和年间的旧礼。神武接受了诏令，到这时又谋划此事，派1000骑兵镇守建兴，增加河东和济州的兵力，在白沟抢夺船只，不让船只开往洛阳，各州收购粮食运入邺城。魏帝又下诏给神武说，你如果要压制人心，杜绝众人议论，只有撤回河东的军队，撤除建兴的戍守，送回象州的粮食，追回济州的军队，让蔡俊接受替代，让底真离开徐州，停止战争，解散兵马，各自从事家业，如果需要粮食，另外派人运输，这样谗言之人就会闭嘴，一律悔恨就不会产生。你高枕无忧在太原，我在洛阳垂衣拱手，最终不会抬脚渡河，以兵器相向。你如果码头向南，问鼎轻重，我虽然不勇武，想停止也不能，一定会为国家宗庙竭尽万死的计策，决定在于你，不是我能确定的。堆山只要一筐土就能完成，各自珍惜吧。魏帝当时任命任祥为兼尚书左仆射，加开府仪同三司。任祥弃官逃到河北，占据郡城等待神武。魏帝于是下令文武官员从北方来的任其去留，下诏数落神武的罪状，为北伐做准备。神武也勒马宣告说，我遇到尔朱氏专权，在天下伸张大义，奉代主上，忠义贯通天地，却横遭胡思春的谗言构陷，把忠诚节义的人当作叛逆之首。从前赵鞅发动晋阳的军队，诛杀君王身边的恶人，如今我向南进发，只是诛杀胡思春而已。任命高昂为前锋，说如果听从司空的话，怎么会有今天的举动？司马子如回答神武说，本来想立年幼的，正是为了这个缘故。魏帝征召官幼的军队，赵贺拔胜到皇帝所在的地方，派大行台长孙承业、大都督颍川王元宾之、胡思春共同镇守五楼。汝阳王原先镇守石纪， 邢台长孙子彦率领袁恒农太守袁宏略镇守陕城，贾显志率领豫州刺史胡思元寿讨伐蔡郡。神武派窦泰与左厢大都督莫多楼戴文迎击贾显志，韩贤迎击袁仙。胡思元寿的军队投降了窦泰。莫多楼戴文与贾显志在长寿京相遇，贾显志暗中约定投降，带领军队撤退。军司袁玄察觉了这件事，飞驰请求增兵。魏帝派大都督侯己绍赶去，在华台东面交战，贾显志率军投降，侯己绍战死。七月，魏帝亲自率领大军驻扎河桥。神武到达黄河以北十多里处，多次派人表达诚意，魏帝不予答复。神武于是率军渡河。魏帝向群臣询问对策，有人说向南依靠贺拔胜，有人说向西投靠关中，有人说坚守洛口拼死作战，没有决定。而袁冰之与胡思春争权不和，袁冰之抛下胡思春，径直返回，欺骗魏帝说神武的军队到了。当天魏帝逃往长安，即有日神武进入洛阳，停在永宁寺。八月甲寅日，召集百官说，作为臣子侍奉君主，匡救危难祸乱，如果平时不劝谏，外出不跟随，太平时就贪图宠幸争夺荣华，危急时就逃窜流亡，臣子的节操在哪里？于是逮捕开府仪同三司赤烈延庆、兼尚书左仆射辛雄、兼吏部尚书崔孝芬、都官尚书刘歆、兼度支尚书杨基、散骑常侍袁世弼，全部处死，诛杀他们的二心。袁世弼的家口被没收。神武认为朝廷政务不可荒废，于是与百官商议，让清河王元旦担任大司马，住在尚书省下舍，秉承皇帝旨意处理政事。元旦自称景帝，皇帝出行时的警戒，神武认为这是丑事。神武不久到达弘农，于是西进攻克潼关，抓获毛红兵，进军长城，龙门都督薛崇礼投降。神武退兵驻扎河东，命令行台尚书长史薛瑜守卫潼关，大都督库迪温守卫枫陵，在蒲津西岸筑城守卫华州，任命薛绍宗为刺史，高昂代理豫州事务。神武从晋阳出发到这里，共上了四十道奏章，魏帝都不答复。九月庚寅日，神武回到洛阳，于是派僧人道荣带着表彰前往关中，又不答复。于是召集百官、僧人和老人商议推立新君，认为自从孝昌年间衰乱以来，国家统绪中断，神主无所依归，招募次序混乱。永安年间把孝文帝作为伯父，永熙年间把孝明帝迁到家室，帝业丧失，国祚短暂，正是这个原因。于是商议立清河王的世子袁善建为帝。商议确定后告知清河王，清河王说天子没有父亲，如果让儿子立为皇帝，不惜余生。于是立袁善建，这就是孝敬帝。北魏从此开始分裂为两部分。神武因为孝武帝已经西去，担心逼近崤山陕城，洛阳又在黄河以南，靠近梁朝边境，如果前往晋阳，形势不能连接。按照商议迁都邺城，护军祖营赞同，诏书下达三天后，皇帝就出发了，四十万户百姓狼狈上路。神武留在洛阳安排事务，事情完毕后返回晋阳，从此军国政务都归相府处理。在此之前有童谣说，可怜青雀子飞来邺城里，羽翼将要长成，化作鹦鹉子。好事的人私下说，敲子指的是魏帝清河王，鹦鹉指的是神武。当初孝昌年间，珊瑚琉璃生自称天子，年号神家，住在云阳谷，西部连年遭受他的侵扰，称之为胡荒。天平二年正月，西魏魏州刺史可朱浑道元率领部众归附，神武迎接接纳了他。壬戌日，神武袭击刘礼生，大败他。几次日，魏帝下达褒奖诏书，任命神武为相国，赐予黄钺，可以佩剑穿鞋上殿，入朝不必快步走。神武坚决推辞。三月，神武想把自己的女儿嫁给刘礼生的太子，等待他不设防备。辛酉日，秘密出兵袭击。刘礼生的北部王斩下刘礼生的首级送来，他的部众又立他的儿子南海王。神武进兵攻击，又俘获南海王以及他的弟弟西海王、北海王、 皇后、恭亲以下400多人，胡人、魏人50000户。壬申日，神武到邺城朝见。四月，神武请求给迁居的人发放粮食，各有等差。九月甲寅日，神武因为州、郡、县官多违法，请求派出使者询问民间疾苦。天平三年正月甲子日，神武率领库迪干等10000骑兵袭击西魏的夏州，自己不吃熟食，4天就到达，把长矛绑成梯子，夜间攻入城中，抓获夏州刺史费野头贺拔额弥突，并任用了他，留下都督张琼镇守，迁移那里的部落5000户回来。西魏灵州刺史曹尼和他的女婿凉州刺史刘峰派使者请求归附。周文帝、宇文泰围攻曹尼，用水灌城，水离城头只有4尺。神武命令阿志罗率领30000骑兵直接渡过灵州，绕到西魏军队后面，获得战马50匹。西魏军队于是撤退。神武率领骑兵迎接曹尼、刘峰生，救出他们遗留的5000户百姓回来，恢复曹尼的官爵。魏帝下诏赐给神武9锡，神武坚决推让，于是停止。二月，神武命令阿志罗逼迫西魏秦州刺史建中王莫齐普波，神武率军接应。六月甲午日，莫齐普波和他的儿子太宰莫齐受若干，滨州刺史赤干保乐、右卫将军破六韩长以及督将300多人率领部众前来投降。八月丁亥日，神武请求统一斗尺，颁行天下。九月辛亥日，汾州胡人王条处、曹二龙聚集部众造反，设置百官，年号平都，神武讨伐平定。十二月丁丑日，神武从晋阳向西征讨，派兼仆射邢台、汝阳王元先、司徒高昂等赶赴上洛。大都督窦泰从潼关进入。天平四年正月癸丑日，窦泰战败自杀。神武军队驻扎蒲津，因为兵层薄，无法赶去救援，于是班师高昂攻克上洛。二月乙酉日，神武因为滨州、泗州、汾州、建州、晋州、东雍州、南汾州、泰州、陕州9州霜冻干旱，百姓饥饿流散，请求所在地方开仓赈济。六月壬申日，神武到天池，获得祥瑞之时，上面隐约凸起文字六王三川。十一月壬辰日，神武向西征讨，从蒲津渡过黄河，兵力20万。周文帝、宇文泰的军队驻扎在沙苑。神武因为地势狭窄，稍微后退，西魏军队击鼓呐喊前进。神武大军大乱，丢弃武器铠甲18万件。神武骑骆驼等候船只才返回。元相元年三月辛酉日，神武坚决请求解除丞相职务，魏帝同意了。四月庚寅日，神武到邺城朝见。壬辰日，返回晋阳，请求解除九禁，并赈济抚恤直宿的武官。七月壬午日，邢台侯景、司徒高昂在金庸围攻西魏将领独孤信，西魏帝和周文帝、宇文泰都来救援。大都督库迪干率领诸将前进，神武统领大军随后进发。八月辛卯日，在河阴交战，大败西魏军队，俘获数万人。司徒高昂、大都督李猛、宗显战死。西魏军队失败后，独孤信先进入关中，周文帝、宇文泰留下他的都督长孙子彦守卫金庸，于是烧营逃跑。神武派兵追击到崤山，没有追上而返回。当初神武知道西魏军队来侵犯，从晋阳率军急速赶赴，到孟津还没有渡河，军队已有胜负。不久神武渡河，长孙子彦也弃城逃跑，神武于是毁掉，金庸返回。十一月庚午日，神武到京师朝见。十二月壬辰日，返回晋阳。辛和元年七月丁丑日，魏帝晋升神武为相国、录尚书事。神武坚决推让，于是停止。十一月乙丑日，神武因为新宫殿建成，到邺城朝见。魏帝与神武设宴设见，神武走下台阶祝贺，又辞去渤海王和都督中外诸军事的职务，诏令不允许。十二月戊戌日，神武返回晋阳。辛和二年十二月，阿志罗的别部派使者请求投降，神武率军迎接他们，出五州塞，没有见到他们，进行大规模狩猎后返回。辛和三年五月，神武巡视北方边境， 派使者与柔然通好。兴和四年五月辛巳日，神武到邺城朝见，请求下令百官每月当面陈述政事。明察举荐地位低微有才德的人，接受规劝并弃奸邪，亲自审理案件，包扬升降勤劳懈怠的人。周穆郡守有过失，按级别连坐，后宫之内按次序禁欲，后园的鹰犬全部放弃。六月甲辰日，神武返回晋阳。九月，神武向西征讨。十月己亥日，在玉璧城围攻西魏仪同三司王思政，想以此引敌人出来，西魏军队不敢出战。十一月癸未日，神武因为大雪，士兵大多冻死，于是班师回朝。武定元年二月壬申日，北豫州刺史高慎占据五牢向西叛变。三月壬辰日，周文率领军队救援高慎，包围了河桥南城。戊申日，神武在邙山将他们打得大败，俘虏西魏都将以下400多人，俘获斩杀共计6万人。这时有个军士偷杀驴吃，按军令应当处死，神武没有杀他，要带到滨州再处置。第二天再次交战时，此人逃往西魏军队，告知神武所在位置，西魏军队全部精锐来进攻，神武军队溃散。神武丢了马，赫连杨顺把自己的马给神武，与奴仆冯文洛扶他上马一起逃跑，跟从的步兵骑兵只有六七人。追兵赶到，亲信都督玉兴庆说，大王快走吧，兴庆腰边有百支箭，足够射杀100人。神武鼓励他说，事情成功了，让你做怀州刺史，如果死了就任用你的儿子。兴庆说，儿子还小，希望用我的哥哥。神武同意了。兴庆战斗箭用完了，战死。西魏太师贺拔胜带着13名骑兵追赶神武，河州刺史刘鸿辉射中了其中两人。贺拔胜的长矛将要刺中神武，段孝先横射贺拔胜的马，马死了，神武于是免于被刺。豫州、洛州平定后，神武派刘峰追赶逃兵，巡行占领土地，到达横农而返回。七月，神武给周文送去书信，责备他杀害孝武帝的罪行。八月辛未日，魏帝下诏任命神武为相国、录尚书事、大行台，其余官职照旧。神武坚决推辞，于是作罢。这个月，神武命令在四周北山筑城，西起马铃树，东到土凳，40天完工。十二月己卯日，神武到京师朝见。庚辰日，返回晋阳。二年三月癸巳日，神武巡视冀州、定州，顺便到京师朝见。因为冬春大旱，请求免除县里的赋税，救济穷困的人，宽恕死罪以下的罪犯，又请求授予老人名誉官职各有差别。四月丙辰日，神武返回晋阳。十一月，神武讨伐珊瑚，攻破平定了他们，俘虏10000多户，分配到各州。三年正月甲午日，开府仪同三司耳朱文畅、开府司马仁昼、都督郑仲礼、中府主簿李世林、前开府参军房子元等阴谋杀害神武，趁着正月十五日夜的打醋活动，怀里藏着刀进去。他们的同党薛继孝告发，这些人全被处死。丁未日，神武请求在滨州设置晋阳宫，用来安置发配的人口。三月乙未日，神武到邺城朝见。丙午日，返回晋阳。十月丁卯日，神武上言说，幽州、安州、定州北边与西如如接壤，请求在险要地方修建城树来防备。他亲自前往视察，没有不坚固严密的。乙未日，神武请求释放邙山俘虏的枷锁，把他们许配给民间寡妇。四年八月癸巳日，神武将要向西征讨，从邺城到晋阳会合军队。殿中将军曹魏祖说，不可以，现在是八月，西方望向，用死气逆着生气，对客军不利，对主军有利，军队如果出发会伤大将。神武不听。自从东西魏交战以来，邺城下常常先有黄蚂蚁和黑蚂蚁列阵相斗，占卜的人认为黄蚂蚁是东魏军服的颜色，黑蚂蚁是西魏军服的颜色，人们以此来预判胜负。这时黄蚂蚁全部死了。九月，神武包围玉璧来挑战西魏军队，西魏不敢应战。西魏晋州刺史韦孝宽守卫玉璧，城中出动铁面士兵，神武派悟道射他们，每次都射中眼睛。 神武采用李业兴的姑须之术，集中兵力攻打北面。北面是天险，于是堆起土山，挖了10条地道，又在东面挖了21条地道用来攻城。城中没有水，从汾河取水。神武派人改变汾河河道，一夜就完成了。韦孝宽夺取占据了土山，神武军队驻扎了50天，城没有攻下，死了7万人，聚集埋成一个大家。有流星坠落到神武营中，所有驴一起鸣叫，士兵们都恐惧。神武生了病，11月庚子日带病班师。庚戌日派太原公高阳镇守邺城。辛亥日征召世子高澄到晋阳。有恶鸟聚集在亭子树上，世子派狐狸光射杀了他。己卯日，神武因为无功，上表请求解除都督中外诸军事的职务。魏帝下诏优待允许了。这时西魏传言神武中了弩箭。神武听说了，强打精神，坐着接见诸位显贵。让狐狸精唱敕勒歌，神武自己应和，悲伤感慨流泪。侯景一向轻视世子，曾经对司马子如说，大王在，我不敢有一心。大王没了，我不能和鲜卑小子共事。司马子如捂住他的嘴。到这时，世子替神武写信召唤侯景。侯景先前和神武约定，收到信，信背面有微小的点才来。信到了，没有点，侯景没来。又听说神武病了，于是拥兵自顾。神武对世子说，我虽然病了，你的脸上还有多余的忧色，为什么？世子没回答，又问道，难道是担忧侯景反叛吗？世子说，是的。神武说，侯景专治河南14年了，常有飞扬跋扈的意图，只有我能驾驭他，怎么能让你驾驭呢？现在四方没有安定，不要急着发丧。库迪干是鲜卑老公，狐狸精是敕勒老公，他们都性情刚直，最终不会辜负你。可诸魂道远，刘风生远道而来投奔我，一定没有一心。贺拔烟过儿朴实没有罪过，潘向乐现在本写作道人，心地忠厚，你们兄弟应当得到他们的助力。韩鬼稍微有点愣，应当宽恕他。彭向乐心腹难得，应当防护他。稍微能够抵挡侯景的只有慕容少宗，我故意不让他富贵留给你，你应当对他加以特别礼遇，委任他经营筹划。5年正月初一日食。神武说，日食是针对我的吧？死了又有什么遗憾？丙午日向魏帝上奏陈述，这一天在晋阳去世，时年52岁，秘密不发丧。6月壬午日，魏帝在东堂哭掉3天，穿上细麻布丧服，诏令兄礼依照汉大将军霍光、东平王刘仓的先例，赠赐贾黄钺、史持节、相国、都督中外诸军事、齐王应寿、桑车、黄屋左道、前后余宝鼓吹、轻车戒事，并且备齐酒席的特殊礼仪，谥号为献武王。8月甲申日，葬在邺城西北漳水西边，魏帝亲临紫阳送葬。天宝初年，追尊为献武帝，庙号太祖，陵墓叫义平。天统元年，改谥为神武皇帝，庙号高祖。神武性格深沉严密，高傲，整天严肃，人们不能测度，机变权谋之际，变化如神。至于军国大略，独自运筹，文武将吏很少能参与。治理统帅军队，法令严肃，面对敌人取胜，计策出人意外，听断明察，不可欺犯，知人善任，爱护世人，保全照顾功臣旧部，性情周到，每当有文教，常常殷勤详尽，就事论心，不崇尚华丽。提拔人授予官职，在于得到人才，如果他能胜任，甚至从私意中提拔，有虚名无实的人很少被任用。将领们出头奉行他的方略，没有不取胜的，违背他的指挥多致败逃。非常崇尚简朴，刀剑马鞍没有金玉的装饰，年轻时能大量饮酒，自从担当大任不超过3杯，在家如同在官，人爱宽恕，爱惜世人。当初范阳鲁景玉以通晓经术著称，鲁俊韩毅以擅长书法显名，都因谋逆被擒，全都蒙受恩典，安置在府地馆舍教授儿子们。那些文武之士尽竭于琐事， 而因被俘获不治罪的有很多，所以远近归心都想效力。至于南面与梁国和好，北面怀柔如如，吐谷浑、阿志罗都招纳，获得他们的力量，谋略深远啊。世宗文襄皇帝名成，字子惠，是神武的长子，母亲是娄太后，出生时就聪慧，神武对他感到惊异。魏忠兴元年被立为渤海王世子，跟杜荀学习，聪明领悟超过常人，杜荀非常赞叹佩服。二年加任侍中、开府仪同三司，娶孝敬帝的妹妹冯义长公主，当时年仅12岁，神情俊朗爽快，就像成人。神武试探问他时事得失，他分析没有不合道理的，从此军国筹划都让他参与。天平元年加任使持节、尚书令、大行台、滨州刺史。三年入朝辅佐朝政，加任领军左右、金鸡大都督。当时的人虽然听说他的气势，还是认为他年轻，但他计谋严明，事情没有拖延，于是朝野整肃。元相元年代理吏部尚书。北魏自从崔亮以后，选人常常以年资劳绩为制度，文襄于是修订改变以前的格式，选拔只在于得到人才，又淘汰尚书郎，精选人才和地方来充任。至于有才名的人都被推荐提拔，如果有没处在显要位置的，都招致到自己门下作为宾客，每当山园游宴一定招携他们，射箭赋诗，各自发挥他们的长处，以此为娱乐。兴和二年加任大将军，兼任中书监，仍然代理吏部尚书。自从正光以后，天下多事，在任的百官廉洁的很少。文襄于是上奏吏部郎崔仙为御史中尉，纠察弹劾权贵豪强，无所纵容，于是风俗革新，私往之路断绝。于是在街市上张贴告示，详细论述治国政术，并开辟直言之路，有论事尚书言辞恳切深刻的，都宽容对待。武定四年11月，神武向西征讨，身体不适班师。文襄快速赶到军队处，侍卫返回晋阳。五年正月丙午日，神武去世，秘密不发丧。辛亥日，司徒侯景占据河南反叛，颍州刺史司马世云举城响应他。侯景又捕了豫州刺史高元成、襄州刺史李密、广州刺史鲍贤等人，派司空韩轨率领军队讨伐他。四月壬申日，文襄到邺城朝见。六月己巳日，韩轨等人从颍州班师。丁丑日，文襄返回晋阳，于是发丧，告谕文武官员，陈述神武遗志。七月戊戌日，魏帝下诏任命文襄为使持节、大丞相、都督中外诸军、录尚书事、大行台、渤海王。文襄上表辞让职位，希望停止王爵。壬寅日，魏帝下诏让太原公高阳代理军国事务，派中使敦促小玉。八月戊辰日，文襄上表申述神武遗令，请求减少封国食邑，分封将帅都督各有差别。辛未日，到邺城朝见，坚决辞让丞相。魏帝下诏说，既然朝野依靠，安危所系，不能让你实现本意，必须有权益变通，可以恢复前大将军，其余照旧。壬辰日，尚书祠部郎中袁景、梁朝祥人苟济、长秋卿刘思义以及淮南王宣弘、华山王大器、济北王辉等阴谋杀害文襄，事情暴露被处死。九月己亥日，文襄请求对旧功勋卓著而未蒙录用的人全部请求表彰赏赐，朝中士人有名声品行或者因年老疾病告退的，按照原品级授予州郡官职，但不能管事，允许庇应子孙。自天平元年以来，因是免官的人允许恢复原有资历，豪贵之家不得占户山泽，那些住宅、车马、服饰、婚姻、送葬奢侈僭越没有限度的，全部命令禁止。从太昌元年以来，将帅有特殊功勋的，他们的子弟10岁以上，请求允许按照门第出身。那些兵士从征、战死沙场的，免除其家的租税。如果有怀才必仕的人，以礼招致，随才提拔任用。撤销营造的官职，在朝百官怠惰不勤，有所旷废的，免去所居官职。如果清明干练能够成事，清白可知的， 就应该越级提拔，不拘常规。辛丑日，文襄返回晋阳。武定六年正月己未日，文襄到邺城朝见。二月己卯日，梁朝派使者慰问文襄，并请求通和。文襄答应和好，但不回信。侯景反叛时，南兖州刺史石长轩颇受影响，各州刺史、郡守、县令、左使多被牵连。侯景被击破后，全部被抓获，尚书都判了死刑，文襄请求减刑，于是斩杀石长轩，其余都从宽赦免。三月戊申日，文襄请求朝臣及州牧、太守、县令、县长各自举荐贤良以及勇武胆略、能够守卫边城的人，务在得才，不拘泥于职务资历。那些称是六品、散官五品以上、朝廷所熟悉的人，不再举荐知县；那些称是七品、散官六品以下，以及州、郡、县各种平民，不论在职或解职，都可以举荐，随才提拔。辛亥日，文襄向南到达黎阳，从五劳渡河，从洛阳取到太行山，返回晋阳，在路上给朝士们写信，以相告诫勉励。于是朝野成风，无不震动肃静。六月，文襄巡视北部边城数位，赏赐各有差别。七月乙卯日，文襄到邺城朝见。八月庚寅日，返回晋阳，派大行台慕容绍宗与太尉高岳、大都督刘封到颍川讨伐王思政。在此之前，文襄派行台尚书辛恕率领诸将攻取江淮以北地区，到此时共获得23州。七年四月甲辰，魏帝晋升文襄为相国，封齐王，赐予绿色绶带。朝拜时只称官职不称名，入朝时不必小步快走，可以佩剑穿鞋上殿。食邑包括冀州的渤海、长乐、安德、武邑和瀛州的河间共五郡，共计15万户。使之节、都督中外诸军事、录尚书事、大行台等职务照旧。丁未日，文襄入朝，坚决辞让，魏帝不允。五月戊寅，文襄率军从邺城前往颍川。六月丙申攻克颍川，擒获西魏大将军王思政，因他忠于职守，释放并优待他。七月，文襄到邺城朝见，请求魏帝立皇太子，并再次辞让爵位和特殊礼遇，未获批复。八月辛卯，遭遇盗贼而遇害。当初梁将蓝钦的儿子蓝钦被俘，文襄将他配给厨房，蓝钦请求赎回，未被允许。蓝钦多次申诉，文襄命奸除的奴仆薛丰洛杖责他，说再申诉就杀了你。蓝钦与同党六人密谋作乱。当时文襄即将接受魏帝禅让，与陈元康、崔继书平退左右，在北城东柏堂密谋。太史报告说宰辅星很微弱，变异不超过一个月。当时蓝钦正要进献食物，文襄拒绝，对人说昨夜梦见这个奴才砍我，又说赶紧杀了他。蓝钦听说后，将刀藏在托盘下，谎称进献食物。文襄见到他，怒道：我们要食物，怎么突然来了？蓝钦挥刀说要杀你。文襄自己跳起，伤到脚，躲到床下。叛党赶到，掀开床，于是被杀害，年仅29岁，密不发丧。次年正月辛酉，魏帝在太极东堂举行哀悼，下诏赐予丧葬物品80,000段，丧事依照汉朝大将军霍光、东平王刘仓的旧例，追赠贾黄钺、史持节、相国、都督中外诸军事、齐王应寿，赐晕粮车、黄屋左道、后部余宝鼓吹、轻车戒事，备办酒席礼仪，谥号为文襄王。二月甲申，葬于邑平陵北。天宝初年，追尊为文襄皇帝，庙号世宗，陵墓称郡城。文襄容貌俊美，善于谈笑，言谈戏谑时从容高雅，天性聪慧机敏，多谋略，当朝为相，处理政务决断如流，爱惜世人，善待贤才，以礼相待，有神武之风范。但年轻气盛，刑法严苛。高慎西逃，侯景南叛，不单是他们本性凶残，也因畏惧文襄的威势谋略。他情欲奢侈，举动常违背制度，曾在宫西建造宅邸，墙院高大宽广，厅堂宏伟壮丽，仅次于太极殿。神武帝入朝时责备他，方才停止。 论曰：从前魏朝失去控制，中原动荡分裂，齐神武帝从进步崛起，在地方大显声威，多次征战剪除凶徒，一举平定经络，尊崇君主，匡正国家，功业救济天下。后来魏武帝指孝武帝为躲避权势逼迫，天命已尽，正加速了关中和中原的分裂。文襄继承王道，威名谋略显著，对内清除奸逆，对外开拓怀疑之地，排斥贪官残暴之力，留心人事。但这在严刑峻法，急于驾驭臣下，与前代君王的德性有所不同。大概天意人心都喜好生存，厌恶杀戮，虽然吉凶报应未必完全对应。总的说来，积善之家多有福庆。然而文襄之祸生于疏忽，确实有其原因。